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2月1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欢认真倾听官兵心声，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合成训练质效，展开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的履职尽责故事。
权威发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加拿大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新闻聚焦，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军在北京举行第23次防务战略磋商。
直击现场，武警青海总队组织所属任务分队开展实战化演练，检验部队应急应战和联合救援能力。
环球军情，以色列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一批重型美制 MK84 航空炸弹已运抵以色列。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伊朗无人机航母入列这一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来自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欢，履职以来经常奔走在基层战位和演训一线，认真倾听官兵心声，积极建言献策。去年他提出了关于高技术岗位军事人才资源补充储备和关于优化女性军人群体作用发挥等方面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答复。今年他调研整理了关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合成训练质效的建议，准备带到全国两会上。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刘江瑞、胡义清的报道。
午后的阳光穿过玻璃窗，照在全国人大代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欢的办公桌上。此刻，陈欢正伏案整理即将带到全国两会上的建议。他告诉记者，过去一年，他跟随中部战区陆军组织的调研组深入演训一线，展开调查研究，面对面倾听官兵们的意见建议，多方收集有价值的经验做法，汇总形成了关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合成训练质效的建议。
把大家这个好用管用的一些好点子都给它融进去，也去请教了很多就是关于我们合成训练这一块就是那种潜心研究的一些专家教授啊，还有我们自己基层部队的一些老军事专业骨干，就结合这些然后形成了一篇建议，也都准备到时候带到两会去。
入伍十多年，陈欢始终向战而行，冲锋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他多次在侦察特战专业狙击手骨干集训等比武场上摘金夺银，先后被表彰为狙击枪王、优胜教练员等，荣立二等功三次。后来他转型成为作训参谋，今年一月转岗担任连队指导员。关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合成训练质效这一建议，就是他担任作训参谋期间思考形成的。
因为我自己从作训出来吧，我对这个当时我们的训练大纲啊，包括一些合成训练一方面的手段方法、创新方式都有自己的一些思考，然后跟一个合成营长和一个作训科的科长在交流的过程中，跟我们讲了一些现实存在的矛盾问题吧，就是说在落实和质效这个关键问题上，我觉得我是很有共鸣的。
从战士一路成长起来的陈欢非常珍惜自己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特别想把基层官兵的声音传递到全国两会上去。去年他围绕关于优化女性军人群体作用发挥这个议题提出建议，收到了军委政治工作部相关部门的答复。同时一年多来，他也高兴地看到我军在遴选优秀女军人参加重大任务、推荐选送女军人学习深造等方面发生了可喜变化。
比如说适当地加大了这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女性人才的招收力度，推荐更多的优秀的女军人参加全国性的群团组织活动，在推荐全国三八红旗手群团组织表彰对象的时候呢，也向我们的作战部队还有基层一线女军人倾斜。在提出建议之后呢，我还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都在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调研。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以来，陈欢在演训一线认真履职，实干笃行。他告诉记者，只有始终把官兵关注的事、影响基层建设的事、制约战斗力提高的事作为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更好地建言献策。他将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多倾听基层战友的呼声，为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做出更大的成绩。
其实从两个身份出发，第一个，我觉得建军百年在即，作为基层的一名指导员的话，我会将热血汗水担当还有奉献化作忠诚之歌，带领着我的连队以及我的官兵去为我们基层部队建设做出更大的一个贡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我希望自己能够履好职、尽好责，积极的建言献策，从提升基层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的高度去提出更多、更好、更有质量的建议议案。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京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对于美国国务院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做出的庄严承诺，历史不容篡改，事实不容否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强调，
美国国务院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在涉台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这是美方顽固坚持以台制华错误政策的又一例证。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以台制华，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停止驻台拓展国际空间，停止纵容支持台独，避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
本台消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昨天就加拿大舰艇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李希表示，2月16号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加方舰艇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加方有关言论曲解法理，混淆视听，其行为蓄意滋扰搅局，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
本台消息，2月17号，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军在北京举行第23次防务战略磋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灵与澳大利亚国防军副司令齐普曼、国防部副秘书长杰弗里共同主持，双方围绕两国两军关系、地区安全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在防务领域加强战略沟通，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开展交流合作。
本台消息，国家安全部通报，近期在社交媒体上有博主分享了某景区的拍照攻略，该博主为了赚取流量，在某涉及国家秘密的要害重地周围无视禁止拍照的警告标志，不仅毫无顾忌地以警告标志为背景拍照，还向网友详细介绍翻越铁网拍照打卡的多条路线，最终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处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规定，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属于国家秘密不对外开放的其他场所部位应当采取保密措施，涉密军事设施及其他重要涉密单位周边区域应当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加强保密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和公民都有保护军事设施的义务，任何扰乱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管理秩序和危害军事设施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火箭军某部近日组织开展复杂战场环境下多科目演练。武警青海总队近日组织所属任务分队展开多项实战化演练，检验部队应急应战和联合救援能力。安徽安庆潜山市军地联合开展送喜报活动，营造拥军重军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前卫车遭敌袭击，并出现大量不明气体。
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火箭军某部官兵迅即出动，火速奔赴站位。车辆刚刚驶出营门就遭遇特情，指挥员立即组织人员前出处置，进行毒剂侦测。这时导调组突然下达人员受伤、车辆受损的特情。
战斗小组抓紧时间对人员装备进行抢救抢修。
接到命令后，战斗小组迅即展开研判。一组利用地形掩护突破火力封锁，赶至模拟伤员身边。判明伤情后，官兵们立刻将模拟伤员转移至隐蔽位置实施救治。同时，另一组赶至受损车辆点位，经过紧张抢修，受损车辆驶离被困点位。火箭军某部齐金宝。
复杂战场环境下，多个特勤科目接踵而至，让我的精神时刻处于紧绷状态，感觉这次考核越来越贴近实战了。
随后，通信中断、隐蔽伪装、减员操作多科目考核接连展开，官兵们凭借扎实的技能密切配合，协同发力，顺利排出特情，最终到达预定点位，成功完成模拟发射。考核结束已是凌晨，火箭军某部官兵立即针对考核中暴露出的问题展开复盘，制定完善整改措施。火箭军某部方明伦。
我们紧贴实战需要，依托复杂地形重严构设考核环境，重难设置特情险情，在困局难局中倒逼官兵战斗能力提升，全面检验人装实战能力，推动部队朝着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
特约记者陈世峰、潘浩报道。
武警青海总队近日组织所属任务分队开展实战化演练，检验部队应急应战和联合救援能力。
携带自制步枪及砍刀，在人民广场，
在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战备拉动现场，接到特勤处置任务的各战斗小组迅速抵达目标区，突击组逐屋清理，缩小包围圈，狙击组迅速占领制高点，卡点控位，侦察组利用无人机高空侦察、内窥镜抵近侦察等方式，逐屋搜索并压缩包围圈。随着突击指令下达，突击队员突入房间搜索识别并成功击毙目标，并在最后搜索时发现疑似爆炸物。
迅速整治。
排爆手接到指令，立即组装排爆工具进入目标房内，成功处置了险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吴启文。
我们苦练打赢本领，不断通过各种演练提升作战能力，确保在遇到各种特勤时能够让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与此同时，一场联合救援演练正在另一个训练场同步展开，各行动小组首先对可能存在的放射性物质和有毒气体进行侦搜洗消，险情排除后，救援小组立即前出救援，通过仪器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对竖井和坍塌建筑展开侦搜，判明模拟伤员所在位置，并迅速展开救援行动。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王建彪介绍，这次演练通过增加烟雾遮障、随机导调情况等方式，全方位锤炼官兵的应急应战和特勤处置能力。
我们坚持实战导向，通过构设实际任务过程中险情，并在行动过程中临机设置叠加特情，进一步检验部队应急应战及联合搜救援能力。
特约记者严立秋、马迎祥青海报道。
安徽安庆潜山市军地联合开展送喜报活动，营造拥军重军的浓厚氛围。
大森小时候在这儿长大的，还是
在这儿长大的？
近日，在安徽安庆潜山市，当地政府和人武部邀请潜山野寨中学的师生代表一起为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叶大山的家人送去喜报。叶大山是2023年8月从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入学以来，他认真学习，刻苦训练，第一个学年就荣立个人三等功。
我会把此次立功受奖作为一个新起点，继续刻苦训练，争取更多突破。
叶大山高中班主任、野寨中学教师程公平。
看着他在军校这个大有努力成长成才，作为叶大山的老师，我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会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为强军新军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
在送喜报的人群里，还有首届国防科技育英班的学生代表。据了解，这个班是由国防科技大学与前山野寨中学合作开办，招收的学生都是有志参军报国的青少年。学生代表江新纯：
从小我的心里就有一个军人梦，今天有幸见证送喜报的荣耀时刻，触摸到真实的军功章，既感动又钦佩，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携笔从戎参军报国的梦想。今后我会以叶大山学长为榜样，加倍刻苦学习，争取和学长继续做军校校友。
安徽安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程小文介绍，近年来他们积极营造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拥军氛围。
我们通过开展走访慰问军人军属、线上线下同步宣传、立功受奖军人事迹、加强送喜报的浓浓仪式感等一系列拥军优属活动，切实提升军人地位，增强军属荣誉感，激发子弟兵献身国防、建功军营热情，这也是最好的征兵宣传。
特约记者谢婷婷、胡文斌、王潇潇，安徽安庆报道。
记者邓清华、贾磊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2025年春季军事选取和晋升考核，考核着眼军事队伍整体力量建设，采取现场打分评判、现场公布成绩、考核过程全程录像的方式组织，确保公平公正，真正把军政素质过硬的人才选出来留下来。
记者王志国报道。近日，武警甘肃总队平凉支队组织新闻报道与舆论工作骨干培训，培训采取理论授课、案例分析、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通过邀请军地资深媒体人授课、组织参训学员到新闻单位参观见学等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新闻报道与舆论工作骨干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月17号证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正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预计将于2月18号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举行会晤。会晤将主要侧重于俄美关系总体上的恢复，并将致力于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可能进行的谈判做准备，同时协调两国总统之间的会晤。根据美国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前往沙特的美方代表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等人。稍早前，卢比奥已抵达利雅得。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1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提及，可能在2027财年后将防卫费预算设定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2% 以上。石破茂表示，根据安保环境，如果有必要，防卫费预算可能会超过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当地时间2月16号，以色列国防部确认，一艘载有2000磅规格美国重型炸弹的船只抵达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并卸货。这些炸弹随后被运往以色列空军基地。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实际上解除了上届美国政府针对以色列的重型炸弹出口限制。有评论认为，美国的做法政治意味显著高于现实军事意义，目的在于震慑地区的相关军政组织，帮助以色列强化军事威慑。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并召开联合记者会，这是卢比奥就职后首次对中东地区进行访问。卢比奥表示，以色列在白宫的最强盟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要求哈马斯必须释放所有在押人员，哈马斯必须被彻底铲除。有评论认为，这些引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立场，可能将导致加沙地带新的停火谈判进程偏离轨道。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伊朗最近在国产武器装备方面频频发力，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伊朗在导弹研发领域的进展，那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伊朗海上力量建设的最新成果。 近日，伊朗本土研发的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正式加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舰队。伊朗方面称，这艘无人机航母一次加满油，可以支撑其执行一整年的远洋任务。那么，这艘无人机航母的入列意味着伊朗在远洋防御和威慑能力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我们请军事观察员周伟正进行解读。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伟正。
报道称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长约240米高21米排水量超过4万吨拥有大约180米的起降跑道可以搭载数个不同功能的无人机编队并配备各类轻型高速战斗舰艇以及直升机等周老师在您看来这艘无人机航母的亮点有哪些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它体现出的是伊朗的这种非对称作战思维。这艘无人机航母事实上是以一艘商船作为基础来进行改装的。在航母的最开始的建造阶段，在100多年前，美国、英国航母其实大部分刚开始都是用商船为基础来改造的。所以利用商船的这种低成本的优势来改造航母，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像美国人的这种尼米兹级航母，它的成本动辄就是几十亿美元。但是伊朗的这样的航母，它只需要几千万，也就是在商船的船体上面加装一个直通甲板，然后再对相应的部位进行一些功能化的改造，基本上就能够完成，所以它的成本很低。另外一个就是体现出分成战术，它在无人机航母上面同时能够搭载几十上百架的大大小小的无人机，它是能够起到分成攻击的这么一个效果的，在战场上能够发挥奇袭的作用的，战斗力客观上来说还是不容小觑的。伊朗搭载了大大小小各型的无人机，既有比较成熟的像136型的无人机，也有一些新型的隐形的无人机，航母上面设立了滑跃的跑道，设立了阻拦索，这就是为大型的远航程的无人机构建必要的硬件基础。如果说伊朗下一步他真的把他的隐形的无人机变得更加能够用于实战的话，那么伊朗的这种无人机航母的战斗力确实能够让它具备在较远的航程、较远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外，对目标对手进行侦察、进行锁定、进行攻击的效果。
那由于使用了商船改装的路径，有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无人机航母的防御能力较差，战场生存能力偏低。那您对此怎么看？
商船在设计建造的时候，它不会考虑到在战时受到攻击，它的损害管制，它的一些要害部位、装甲防护的问题。所以说，如果真是在面临实战的情况下，很可能一枚导弹、一枚鱼雷就可以把它彻底的击沉。这是商船的改造形成的军舰天然存在的弊病。另外它的自身的防空能力也是比较薄弱的，在舰首的部位加装了一门小口径的机关炮，它射速也高不到哪去。另外一个就是在它的舰尾的部分加装了近程防空导弹，也只是具备初级的点防空的能力，不具备区域防空能力。所以说伊朗的这艘无人机航母在战场上它的生存能力比较低。另外商船它的机动能力不足，因为它的航速比较慢，它要运动到作战区域花费的时间会很多，下要撤退的时候同样也会很慢，所以机动能力的不足也是会导致它战场生存能力偏低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伊朗这种设计它本身就不是用来进行这种团团之阵的这种对抗，它更多的是用来非对称的作战，用来侦察，用来奇袭，用来去履行一些非常规的或者是说灰色地带的军事行动。
好的，我们都说航母是夺取大洋制海权的核心装备，技术要求较高，反映了一个国家造船业的最高水准。不过伊朗这艘无人机航母的建造过程却颠覆了航母给人们的传统印象，而它在成本、战斗力、生存力等方面的亮点和短板，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无人机航母与传统意义上正规航母之间的差异，可以说各有优劣。那么无人机航母会不会成为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建设航母的一种趋势呢？
拥有正儿八经无人机航母的也可能就是伊朗这一家，有一些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把无人机整合到航母或者两栖攻击舰上面去，而不是真正的去 专门打造无人机航母，像美国、日本包括印度都进行了试验，去搭载一些无人机进行侦察加油，或者是说对有人舰载机作为中程僚机使用。他们主要是把无人机作为一种辅助的装备，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主打的装备推出来。
那么无人机航母的加入会给伊朗的海上力量带来怎样的提升？
伊朗的海军大型舰艇是比较缺乏的，所谓的一些驱逐舰吨位也就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护卫舰的水平，它一直缺乏能够执行远海打击任务的海军舰艇平台。所以这艘4万多吨的无人机航母，首先起码从吨位上来讲，对伊朗海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另外它也具备了一定的远程攻击的能力。伊朗可以通过无人机分群与他之前经常使用的这些快艇战术、水雷战术相结合，对作战对手形成一种新的多层次的威胁。而且即便是伊朗并没有打算把他的无人机航母编队真正的去用于远海远域的作战，那么至少在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上面是有助于伊朗去增加在这一块地区话语权的。而且航母的入列也能够提升伊朗海军在海湾地区的地位，特别是就像伊朗的官员所讲的 90% 的装备都是伊朗国产的，不管是无人机航母还是正规航母都可以说是伊朗有了自己的航母，这一点象征意义确实是存在的。
好的，其实沙希德巴盖里号无人机航母的入列只是伊朗近期展示军事实力的一部分，那么结合当前中东局势以及伊朗的战略处境来看，您如何分析伊朗密集秀肌肉，尤其是大力发展海上力量的深层考量？
伊朗现在大力发展它的海上力量也是形势所迫，我们知道伊朗的现在的安全环境是非常不利，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都是对它虎视眈眈，但是伊朗的能够加强自身防卫的力量又是比较有限的。伊朗的空军因为这么多年遭受西方的制裁，它那些战斗机因为缺乏有效的零部件供给，空军战力是非常羸弱的，唯一的可以凭借的就是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力量，但是这些导弹无人机力量更多的是作为受到攻击时候的一种反手反击，在一些涉及到自己利益相关的区域进行对抗的时候还得依托海军力量，特别是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的一个关键的通道，甚至是说是它的一个能源的命脉，伊朗的控制力有多大，这一点是存疑的。长期美国的第五舰队在这个区域对伊朗是起着一个压制性的作用，所以伊朗也想要通过发展海军力量来增强它的反制的能力。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到伊朗的所谓的抵抗之湖，它的陆路通道现在受到这一次巴以冲突的影响，它的效能已经远远赶不上以前了，所以它现在也需要通过加强海军力量，通过加强海上运输的通道，对也门胡塞武装、对黎巴嫩珍珠党这些伊朗扶持的军事力量进行有效的补充，这也是伊朗发展海上力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总的来看，就这样一艘处于初创阶段的无人机航母对伊朗海军实力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美国和以色列也会采取更多的制裁的措施，甚至说军事上面的措施对伊朗进行围堵打压遏制，所以伊朗未来海军发展的道路很显然是充满挑战充满风险的。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